我是阿官，这不是新闻，这是新闻背后的真相。台股在今天终于努力三次，在今天成功了，站上了万七。画面上你可以看到，在今天开高震荡走高，大涨210点，但成交量稍微缩了哦。在今天成交量画面的右上角，你可以看到是3609亿，所以这是在天亮之后的天价，还是价量背离呢？不过台积电呢，两天都摆尾。我们看到2330台积电在今天有法说会，昨天有跳电风波，尾盘都出现了摆尾的情况，在今天上涨了 1.14%。除了台积电之外呢，在今天 IC 设计回魂了，虽然世新 KY 还没有打开跌停，但是像敦泰这些比较小型的、比较活泼的 IC 设计股已经开始上涨了，像天宇也出现大涨。我们看到除了电子之外，今天的金融股和传产都表现不错。画面上这是台剧，台剧的股价创下10年新高，亮灯涨停板。特别是画面的右上角，你可以看到台剧在今天爆了5万多张的量，其实它一早就已经亮灯了，还能够5万张的量，这个量蛮大的。我们再来看1314中石化，量354898张，这个量也非常大。中石化在今天也是大涨，这是在塑化股。那么在金融股的部分呢，2881的富邦金拉尾盘大涨超过5%，富邦金创下6年来新高，所以传产电子双主流吗？不过在今天大家关注的世新 KY 还是没打开跌停啊，所以在今天世新 KY 已经是第5根跌停板了，也影响到金利科在今天打到跌停，因为有某媒体周刊点名金利科有可能是下一个地雷。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今天的鸿海、今天的玉龙两档个股双双走弱，难道 Apple Car 的订单要落空了吗？刚才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要请到资深分析师林友明。
阿官大家好，大家晚安。
资深分析师王兆理。
阿官好，大家好。
而且财经专家来先生先哥。
阿官好，大家好。
万宝投资总监蔡明章。
大家好。
而且呢，资深分析师苏维元。
娟姐好，大家好。
好，节目开始当然要来看台积电的法说会，请友明带我们来看。今天最最重要是台积电法说会。我们先来看媒体写的重点哈。第一个，上调今年资本支出到300亿美金，比去年大增了74%，本来是250到280。
对。
第一季赚了1396亿，创下历史次高。每股的纯益是5.39块。第二季的营收季增率上看2%，渴望再创新高。
对，我想今天的法说基本上是中性偏多，所以外资今天其实在还不知道法说之前是买了7488张。好，那怎么样去解读它是中性偏多呢？好，第一个部分的话，营收我们之前都知道了哈，我们比较关心的是毛利率，毛利率是52.4%，好，它基本上是在它之前预估的上缘。好 ，EPS 的部分是5.39，大家要注意一下哟，就 EPS 的部分是季减2.2。那为什么呢？毛利率是上升，但是为什么它的整体的营业利率会是下滑？因为它第三奈米跟5奈米，它的支出费用比较高。研发成本比较高，所以费用垫高了之下，它的获利就稍微减，但是这不能算利空，因为它相对来讲的话还是做高阶制程。那今年它把它整体的目标往上抬了，好，那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这
是跳电的影响。那第二季大概是减1%的营收，这个对法人来讲是可以，好，是可以接受的。那毛利率是49到51，营业利率是38到40，这两个东西是双率双降。换言之，跟第一季相比的话，它是降下来。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降下来是不是代表不好？我刚刚有提到，三奈米、五奈米本来研发费用就比较高，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接受。
提列研发费用。
对，但是现在来了一个问题哦，就它资本支出是从原来250、280到300，那300当然是符合大家的一个预期，所以等一下我们晚一点的时候会介绍资本支出的一个概念。那现在整体来讲的话，因为都是用在高阶制程，那高阶制程它这里面大家比较关心的两个点。一个的话就是 overbooking， 那确实有可能有 overbooking， 但是大家现在在提下一季晶片的车用晶片的这个压力就会疏解，也就是说到第三季为止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重点是那第二季就会有问题哦，所以第二季其实疏解还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缓冲。
好，所以我们针对三件事来做讨论。第一件事，台积电本身您刚刚说是中性偏多，
是，
那股价反应完了没有？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台积电在今天摆尾，昨天摆尾都拉尾盘。
对，
那我们看日 K 线啊。
好，
日 K 线是连续3根红 K 棒，我们来看一下外资的筹码。
对，
台积电针对今天法说的利多反应完了没有？
我觉得还没有，因为它还有反弹的空间。那手中有台积电的人一定在想，哦，它会不会创新高？那手中没有台积电的人在想说，那既然有明你说是中性偏多，那我明天跳进去买。所以回过头来，台积电到底何去何从？我们拿一张图就很清楚的可以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第一个部分，这个叫联电的走势。联电这一波在前面的两个高点是比台积电强。因为你去看它有突破新高，台积电是不是没有过新高？好，联电这一波反弹到哪里？它正好在前几天反弹到 57 这个数字就是回补了前波 56.8 的缺口。所以如果以这样的逻辑来看的话，台积电未来有两道缺口，第一个的话是在628，第二个的话在650。那如果基本面的一个状况未来还是不错的话，应该这个缺口可以补得到。所以也就是说，手中有的人你可以等它到628、哦、这个缺口补到了以后再来看强度。但是现在联电出现了一个问题，就它整个过程在上去的过程中有点类似头肩顶、哦、这个左肩头部右肩，所以只要你在补量就没问题，但是如果你不补量的话，
那这个
就会变成整理。对，那台积电也是有一样的状况，因为它整体的成交量，我说过晶片的疏解是到第三季 OK， 那换言之第二季还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这个影响嘛，对不对？还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起色。好，这是第一个。那如果今天假设你是想要买台积电长线的人，
好，
我不建议你在这个地方，因为为什么呢？我就拿101大楼这栋楼来做比喻，现在的台积电绝对不会是在地基区。那现在的台积电，我也认为它过了主升段。那接下来的台积电还有一波可以期待，叫陌生。所以换言之，如果你要买长线的人，那现在未来的陌生会出现几个现象，获利的数字会跳出来，然后它股价会沿着十日线操作，法人目标会继续往上调，这个都不会成问题。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外资对台积电目标价的一个预估。第一个部分的话，总共有三家外资，还不算太多，所以我说为什么它还有陌生段，因为陆陆续续还会有很多的欧系外资在把它往上升。那现在的外资是710、720、777，如果把它这三年 EPS 来去做分布的话，除了这一家叫野村，因为它没有去估后年的，所以它目前的用它的目标价算它的 EPS 本益比比较高，接近30倍，其他两个大概都是落在21到23，我认为合理。所以700多块对长线的台积电来讲应该不难达到。好，那现在回过头来，台积电它有一个走势的 pattern， 那各位一定要把这个 pattern 抓到。第一个，它前一波的高点是 466.5， 跌到了 401， 后来来到了 428 之后开始起这个回升嘛。那这个过程中间有几天？有13周。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来算679下来，然后低点是570，应该也要13周，对不对？好，但是各位要注意哦，它从466跌到401的时候，它是跌 14%， 当时的外资其实并没有大提款。这一波从679跌到570的时候，它已经跌了多少？超过 14%。所以换言之，它这一波比前波弱。第二个，外资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卖的也比前波多，所以我认为它整理的时间会超过13周，也就是说算一算时间，它的落底期应该是在五月的第一个礼拜，也就是要公布营收。所以换言之，
要买等到五月再来买。
对，如果你现在买台积电，你就是做短线补缺口；如果你要买长线的台积电的话，我会比较建议你在五月的首周那个时候再来买会比较好。
什么时候买台积电？我们来投一下票，是认为短线上这两天就可以买吗？还是就像有名说的，稍微再等一等？所以认为这两天就可以买的给我圈，因为在今天法说确实不错。那如果要等一等的，给我擦清举牌。好，所以等一等啊，都等一等了哈。所以现在不急。好，今天有第二个重要的新闻，我们要来解一解油价大涨。油价为什么大涨？现在国际油价竟然一涨涨5%，我们刚刚也看到，刚开场也看到，像台剧、像中石化，在今天都是大涨，而且出量。
好，第一个原因的话呢，就是美国上个礼拜呢，原油的库存大减了590万桶，然后再过来，国际能源署呢调高今年全球石油的一个需求。那另外一个高盛说，夏天哇，这个全球打了疫苗之后呢，美国就出来了。所以呢，高盛夏天看到80块美金，所以你看 啊，纽约原油涨了快5%，布兰特原油涨了5%。然后呢，进一步我们看一下美国的这个汽油的报价，啊，这一年来的一个新高，现在每加仑已经到2块。为什么我们请呢？大家注意到这个指标，因为美国它绝对是一个油价消耗量最大的一个市场啊。所以啊，你只要打了疫苗，大家可以出来啊，开车啦，美国人都开车嘛，啊，然后呢，出去搭飞机的话，你也要用到这个汽油嘛。所以啊，油价继续上去，代表什么？代表通膨。然后呢，最受惠的一个产业呢，就是在台湾里面，就是塑化啊。所以我们看今天塑化的股票，哇，这个利差会扩大。刚才我讲过了，高盛夏天还看到80块的美金哦，啊，那现在是60块的这个油价，还有空间。所以台塑今天呢，哇，大涨啊，然后呢，台聚涨停啊，联成啊涨啊，华夏、雅聚、中石化，特别我们讲一下哈，中石化，中石化除了它现在主要的产品 CPL AN 哦，那个 AN 哈，从去年以来已经涨了1倍嘞，啊，所以中石化今年的本业哈，可能真的会变得很好啊。另外他说把高雄的土地啦，那个湾区里面啊，那个最有价值的3000坪拿出来标售，哇，这个我也不晓得是不是要塑造这个利多。
但是小沈标售土地这个信用不是很好啊，要小心要注意哈。
对，但是今天呢，啊，你看到，哦，今天成交量第一名呢，啊，的股票是群创，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第二名变中石化，整个
所以这个量不会太大
哦，量了，它以前也有这种股性啊，哦，所以要注意到这个量哈，哦，就是说很多的资金已经涌向了。我们认为说，哎，好像塑化股哎应该会涨啊，台塑集团什么之类，连中石化都大涨，量都这么大
了。但是买台塑四宝或台塑集团会不会比较安全？
对，好，当然我们看一下哈，最大的这个塑化集团台塑四宝，它第一季哈，我们看一下，它总共啊赚了634亿左右台币，这什么概念啊？这史上最强的一个单季获利，然后呢，去年一整年的87%。所以今年你可以看到哈，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法人把四宝的 EPS 上修到什么可怕的程度啊？比如说第一季的话，台塑是赚了2.35，这个是赚最多，前年度估到7.7，南亚估到7.3，台化估到7块，台塑化5.9，这里面本益比最低的是南亚，只有12倍。好，所以我们看它的 K 线1303的南亚啊。然后呢，哦，今天当然大涨，但是我们看月线就看出它那个 feel 啊，哦嗯。我们的观众好久好久不看这种大牛，但是你可以看到，我告诉你，南亚的股价已经创下了13年的新高，不知不觉它就创新高了。
是，
好，所以啊，大家现在都还在看电子，其实要花一点精神看这些。所以我们讲中钢啊、南亚啊这些，有的股票都涨10几年的新高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年有一个石化集团涨得比台塑集团更凶，
哪一个集团？台聚啊，
台聚集团
哦，
哇，不得了！你看哦，台聚也有4家的公司哦。去年的 EPS， 台聚2.25，华夏2.95，雅聚1.9，台达化5.58，这已经很好。今年的股利也都配得很好。再过来我们看一下第一季的营收的年增率啊，哇，4×3.8，也将3×8，
4×5×3。
这个强劲的成长，好，那我们要讲一个啊，大家会讲说，你第二大的台积集团跟第一大的台塑集团差在什么地方？差在一个东西，它没有乙烯的产能。乙烯哈是做这些原料最上游的这个原料，那台塑集团有自己的乙烯，成本把它压低，所以产品的利差扩大，哇，获利很好，你可以看到台塑四宝。EPS 一年可以7块8块的，台积集团就很难，它顶多就是5块5块。但是呢，当年的时候呢，因为台积集团的乙烯都是中友提供，但中友要在我们台湾的内部啊要去扩厂很难，环保都
很不容易，
环保都被挡下来。所以现在的这个台积集团怎么办？将近10年前到大陆的古雷去投资
啊，古雷，
它第二大哦。第一大是中国的中石化集团，它是占了第二大的这个股东啊。那现在消息传出来，今年的8月下半年，古雷的乙烯产能要开始开出来，哇，开出来不得了啊！ 台积集团拿了这个乙烯，把它的成本下降以后，明年开始或下半年开始利差开始扩大，所以你看它股票就在反应，提前反应这个事情。我们看它股价
再创新高，
对，创下了这个新高，一路往上。为什么会涨台积而不是其他的股票？因为台积透过子公司又控制了刚才的亚聚、华夏、台达化的股权，所以那些只要赚了钱了以后，全部又回来台积这个部分，所以它成为了一个风向球。
好，那我们台积来投一下票，在今天创新高的台积，特别是今天不管是价还是量都表现很好，怎么看后市？请举牌。好，看台积，各位怎么看？圈圈圈圈。放中间，照例放中间。
没有，我觉得
四个圈一个在中间，
基本面很好啦，只是说涨多了有时候会有震荡一下，
稍微整理一下。
对了，不然它 EPS 其实真的非常
仍然是偏多。
对，偏多是要说，因为塑化还在涨嘛。
好，第三个新闻就不一定是偏多了。鸿海努力了这么久，又是苹果的长期合作伙伴，但是 Apple Car 的订单竟然不给他吗？在今天媒体说 Apple Car 的代工，鸿海恐怕暂时没缘呐。那韩国媒体是这么说的啦，说 Apple Car 的订单给谁呢？要给 LG 麦格纳合资公司，很可能会拿到 Apple Car 的合约。赵林，对，这个是利空嘛？哈，
对，没错，这个是利空啦。其实我们来看股价的部分，我们先看股价，你看到在指数创下历史新高的同时，其实还是有些股票它在跌的，对，还在跌。那当然，鸿海跟裕隆的部分，就是 M I H 的部分啊，它就是要所谓的一个制造电动车的部分哦。等一下我们再来做说明，因为这个跟刚刚的新闻它是有关系的，有密切的一个关系。那当然，长荣或者是华邦电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就是涨多了哈，稍微要震荡整理啦。不然，假如说 E P S 来看的话，其实长荣是不错的哦，第一季的获利一定
会。所以这个你不担心？
这个我觉得，因为现在人气都够，其实哦，现在大家人气都够，所以。大部分的
过两天又轮到他了。
对啦，只要有 EPS 的，我觉得都不会有太多
问题。华邦电你会担心吗？
记忆体也其实也不错啦，就目前来看，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整理一下而已啦。那这个就会比较担心了。
好，这个担心了哈，这两家担心，
因为
这两家
对，因为这个
我们就不说了哈。
对，我们
那我们回来讲鸿海。
对，没错，我们来看鸿海的部分哦。那刚刚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 LG 跟所谓麦格登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他们现在哦媒体报道了，似乎好像跟 Apple Car Apple 的部分合约已经快签订了。好像只差那一点点的距离，对，就踹下去，不要说踹下去啦，就好像快要达成了。好，那假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你看一下哦，鸿海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我跟大家报，你看你先看它的一个 K 线形态哦，日线的部分，其实他们的董事长哦，在3月17号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说明了啦。我们先看哦，3月17号大概在这边。他就有说明说，其实 Apple Car 的部分来讲，他有稍微的厘清哦，他说鸿海目前跟 Apple Car 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股价之后见到高点之后就出现了回档修正的一个走势，是因为他之前已经讲，所以鸿海这一段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股价都不太涨了。那今天这个利空消息出来，照正常来讲，假如市场上对 Apple Car 的部分还非常的期待，那我跟大家报告，今天一定会不止跌这样，搞不好会跌3-4%。
但是裕隆跌多了。
对对，就是说第一个跌多。
鸿海可能还有其他的产品，我们来看一下。
对，没错。
因为鸿海毕竟车子还没做嘛。
对，没错。
但裕隆是最有可能一旦拿到 Apple Car 订单是要交给他代工的。我们来看裕隆的股价跌了3.5%。
对，没错。裕隆就跌比较多了哈，因为其实说真的，从 EPS 的角度来看，当然裕隆相对上来讲比较没有 EPS 啦哈。那你看到。股价来讲的话，其实说真的，最近也有稍微的一个涨啊。那假如他没有做这一块，对他的伤害性会比较大。鸿海的伤害性没那么大，鸿海还有手机啊，还有云端啊，伺服器一堆的产品啊。那只是说去年 EPS 7.5元，大概7.5元附近是不如市场预期，可是大家估计 EPS 是不错的。好，那只是说以目前来讲，我觉得你出少了 Apple Car 这样的题材之下。其实鸿海的股价这个地方不容易大涨，因为大家对于 M I H 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未来还有好几年的一个才会发生啊，所以对它的股价来讲会产生影响。
那为什么今天涨玉金光呢？
好，那因为它就是跟 L G 有关啊。
哦，
对，它的镜头手机的部分，对它有好处，大家就会市场就会想，其实昨天是金国光先涨停哦，今天就跌了，你知道吗？因为大家就想说，昨天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想啊，金国光啊跟 LG 有关，因为手机镜头的部分。然后今天想一想，玉金光有关，所以玉金光也涨。
昨天涨金国光，在今天轮到玉金光。
对，所以
这件事难道只有一日行情吗？
我觉得基本上是一日行情啊，因为手机镜头跟你车上的其实相对上来讲是比较有差别。好，那另外一张我们看一下哦，其实 为什么 L7 跟麦格纳它可以拿到，有可能会拿到 Apple Car 的部分？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是
在 L7 的部分来讲，其实跟 Apple 本来就有相关。比如说在2019年的时候 ，iPhone 11的面板，还有去年的 OLED 的面板，其实都是 L7 有供应的。所以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在电池，因为电动车当中其实电池占的成本非常的重。嗯，那 L7 的部分，全球的市占率，电动车的电池，它是 33.18%， 是全球第一啊。比 Panasonic 的 31.6% 还来得高啊，所以市场上传出这样的讯息哦，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啦。因为目前鸿海在电池的技术，说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啦。好，那当然人家 LG 相对上来讲是比较厉害的。
好，那我们来投一下鸿海的票。这个消息对鸿海会造成伤害吗？会不会让大家希望破灭？怎么看鸿海的未来？请举牌。好，鸿海的股价未来怎么看？一个圈，两个在中间，两个叉，所以只有有名是看好的。
嗯，对啊，因为我们之前有说过，
大家期待会拿到单，结果没拿到哎。
他没有说今天啊，他也没有说今年啊，他说要做到这个单子，因为苹果的车子你能做出来的话，至少要2023以后嘛，2024啊，对，你现在这个时间点，你先把你 MIH 的架构给做好嘛，然后你把你的舰队给造出来，对不对？然后你把你的未纳量给扩大，然后接下来的话，
那股价没了想象空间还会涨吗？
我觉得苹果因为在未来的这个电动车的市占率只有5%哎。那你还有中国大陆有那么多的一个市场，对不对？所以你不会因为那5%然后你去调降它的目标价。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在车子的世界里面，其实目前比较成熟的一个是特斯拉嘛，一个就是中国的体系，所以我想这个还是未来这个鸿海比较大的成长动力了。
那有一件事呢，我就看不懂利多还利空了，跳电。
跳电，
跳电从表面上来看当然是利空嘛，因为跳电呢，台积电损失10亿，那其他包括像联电、像群创、有面板厂、有一些晶圆代工厂都受到损失。问题是，一旦跳电，那就代表供给会更少，供给更少是不是报价更高呢？所以在今天媒体谈到，包括 CMOS， 包括感测元件、车用晶片，都有可能报价涨更多。
对，那现在比如说昨天大家听到从节目的开始一直到整个下午的一个抢救，就是用最快的一个时间，好，其实已经慢慢的开始把它恢复正常的一个各个程序。那刚刚台积电的一个法说也提到嘛，就是说它第二季的营收大概会减少1%。好，那现在大家又在想，这到底是一个新闻还是旧闻？也就是说，因为这个跳电会不会去改变原先缺货跟报价，让它变得更夸张到不可以收拾？那目前看起来的话，还没有到这样的状况。
所以利空不会变利多。
对，利空不会变利多，那也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就影响到整个产业的秩序，
所以也不是多大的利空。
对，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各位有没有发现，相对来讲，比如说今天跟我们来分析6285的起机啦，因为承包商的一个问题嘛，就是你给人家挖到了，
挖到的吧？
对。那如果说今天真的会有影响的话，股价不会涨成这样。真的不会长成这样，它就是应该就是一根长黑了。对，比如说它要赔损的，你看至少像长荣那一阵子不是说它要赔偿吗？对不对？就给人家塞到苏伊士运河，人家再怎么样也是要反应一根啊，然后之后再慢慢涨回去。可是它今天连亮一根，
连一根都没
反应，对，连它那一根都还没有出现。好，那我现在要比较提醒大家，因为讲到晶片缺货的问题嘛，对不对？就顺便来带到一下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 IC 设计。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我就跟各位讲，因为今天我们在强势股里面，是不是有一档股票叫做敦泰？敦泰涨停嘛，对，所以大家现在在想说，为什么世新的问题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好像看起来 IC 设计已经恢复了秩序。我要提醒大家，因为昨天来宾分析了很多的世新，我讲一个来宾没有提到的部分。今天 IC 设计世新之所以会跌这么多，是因为你的客户比重太高。是因为你太单一化，也就是说今天飞腾占你的营收比重39%，所以你抽掉它之后，你其他的成长动能没了。那这个状况就像以前的大力光，华为占你的比重高，所以华为一抽掉了之后，大力光今年的成长动能没有，所以股价这样。可是不代表所有其他的 IC 设计， IC 设计这么多的公司，它的客户这么散，除非你每一家都被美国打，不可能。好，那现在今天敦泰涨上去了，你说那你到底对敦泰的一个股价你怎么看？我怎么看？我讲给各位听，这个图很重要。我在去年七月的时候，当时因为疫情刚恢复生产秩序，所以这个消费性的 IC 设计涨了一波。那涨了一波的时候，我在33.7一直不断的跟各位来讲吞泰，讲到我上节目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因为三不五十就讲，三不五十就讲，所以很多人在想说你是不是又要再讲敦泰？那我要提醒大家，他为什么后来在这个时间点他要落后别人？因为他第二季的基期很低，所以他是后面才开始动。好，那你动动动动到这里的时候，你已经动到247块了。那你回过头来去想，当时的基期相对来讲冲上去的股票，比如说当时的世星是542。在敦泰还在那个价钱的时候，艾普是450，联发科是563。那你现在敦泰已经涨了5倍了，可是你这些股票有涨5倍吗？完全没有，这就是基期的概念。好，那现在敦泰相对来讲，它现在还是所有 IC 设计里面，因为它第二季基期低，所以它今年到目前的第二季它还有一点动能，但是这个动能我觉得已经不高了。那你更不要说其他的 IC 设计，其他动能已经消失。对，所以你现在要拿很大的钱去赚 IC 设计，恐怕你只赚个10%。那之前你在这个地方买，你可以赚5倍。好，所以我会比较不建议大家这个时候再去做所谓 IC 设计的短线投资可以，但是长线投资真的不要。
好，到底 IC 设计能不能抢短？我们也来投一下票。各位认为 IC 设计可以抢短的，给我圈，请举牌。好，认为 IC 设计可以抢短的有2票，来，威元，你认为可以抢短啊？
对，因为我觉得说，其实大家对于这个世星的事情当然是很害怕，可是其实有一些体质比较好，比如说像金豪科，
那抢什么呢？
抢价差，对，像金豪科，对，
哦、
对，金豪科，其实体质比较好的公司，或者是现行没有被破坏，你看今天才跌这样子而已，所以我觉得金豪科甚至像刚刚永明哥提到的这个敦泰，或者这些相关的一些。所谓基期不要那么高的，那营收获利很好的一些公司，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做留意。
好，来，赵丽也认为可以抢啊。
我觉得短线啊，那个是短线的，抢谁哦？比如说
在抢错很惨啊。
哦，对，我跟你讲 ，IP 的部分一定不能抢，因为 IP， 因为
IP， 比如说谁一定不能抢？
世新啊，这一些股票。
当然不会有人傻傻去抢世新、
啊。有，今天有啊，今天你看，
哦，真的啊。
哎呦，今天我跟你讲，千外
真有人去抢世新啊，
还打开啊！哎呦，
哦，说的也是，有15,270张啊，
对，
这15,270张就去抢短。
第二个不能抢，我先讲不能讲，是那个创意啊，今天创意大涨啊。可是我觉得哈，其实 IP 的部分，有可能大家觉得说啊，是不是世新？
这个不能抢。
我觉得其实 IP 的股票都不要抢。
那抢什么？抢什么？
那一些哦，我抢什么？我觉得驱动 IC 那个你要看一下，因为那个有 EPS 哦，不是现在涨上来抢啊，是假如说万一又跌下来的时候可以抢啊。
谁啊？
像那个什么那个联咏啊，联咏算 OK 的、啊哦，
联咏来3034的联咏看一下，这种
联咏算我觉得基本面好的。哦、那敦泰跟天域那不是，现在 IC 设计要分别啦，要区分哦。联咏是 OK 的，可是天域跟敦泰相对上来讲真的比较投机，我觉得就不要。哦、
天域敦泰涨太多了，
对，
你认为要抢抢联咏，
他
认为要抢抢金豪科，那其他说不要抢了
哈，
因为这个技术要很好，要艺高人胆大。我们回到大盘，在今天终于连续挑战30之后，终于成功了，好，金价行功啊！所以在今天呢，站上了17076点，问题会不会站稳，这是另外一件事。在今天呢，三大法人买超了81.21亿，外资终止连四卖，有神秘买盘力挺台积电，所以连续2天都摆尾。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大盘的日 K 线，好，我们来看一下大盘日 K 线。大盘日 K 线呢，在今天终于看到了晚期在连续整理了4根之后，终于看到了红 K 棒，但却出现两缩，所以明天怎么看？请举牌。好，各位怎么看明天的行情呢？我们来看到魏源给圈，蔡总给圈，宪哥放在中间，另外这2票是圈，所以有4票圈，1票在中间。来，宪哥。
对，那目前来讲还是一个整理的格局。今天是创新高，是尾盘偷拉的，台积电偷拉，台积电偷拉了7块钱。那你想想看，台积电。他今天的话说是一个中性偏多而已。那如果有看《神雕侠侣》的人都知道，《神雕侠侣》有一个江南七怪，江南七怪的首领叫做柯震恶。柯震恶有3句名言，第一个是恶劫纳命来，第二个他就打败了，要杀要剐，随你尊便。第三个，他就跟他的6个同事说：“等一下，看我眼色行事。”柯震恶是瞎子哎，他怎么会有眼色呢？
说的也是。
对，所以既然那你在股票里面有眼色什么？台积电，如果台积电它的未来没办法再大幅成长的话，那指数的空间就非常有限，还是个别股。
所以你
现在在看台积电的眼色。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大盘，来4票给圈了，我们要来问一下蔡总，那到底这个时候主流是谁？好像电子表现也有不错的，传产也有不错的表现，而且互相在抢资金呢。
这个好，这几年很少看到今天这样的，因为过了一万七这种千点的整数关卡，照道理量要放出来，但今天说到以前。前几天都4800亿，4300亿，
今天量缩，
对，靠谁？靠传产，靠金融。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台股的结构以市值来讲，哈，电子占65%，然后呢，金融加传产占剩下的35%。但是今天呢，连台塑集团都涨了，连富邦金都涨了，然后只要那个尾盘呢，台积电没有跌的话，指数涨，所以量缩过一万七。应该未来的短期的主流或一个阶段主流就是非电子，因为它不占全指，没有占那么大的成交量。
好，我们来看电子传产的资金争夺战。
好，那这个争夺战的话呢，其实这个礼拜开始电子过去一年当中70%到80%，现在已经降到，今天你可以看到降到了已经不到了57%，对，57-58%左右啊，所以往下降了。所以反映在这个涨幅，你看这个涨幅呢，传产都在这个地方，橡胶啦，然后呢，这个是塑胶，这些电子在这个地方，
所以传产的涨幅赢过电子。
好，再过来，我告诉大家，这也很少看过。我们以前假如说那一天呢，大盘表现不错的话，今天涨200点，不错嘛，我们已经看到一头拉股的电子股涨停板。今天我们给大家统计一下那个低雅我们不算了，
不要把低雅算哈。
结果呢？22家的传产涨停，20家的电子涨停，首度的传产涨停的加速胜过电子哦。这表示什么？钱过来以后，他不是买那个大型的中钢啊、台塑集团、富邦金而已啊，他也找那些小的那个灰电子。开始可能在那边有这个出现的，像我举几个例子你可能名字听都没听过的，1529的乐视，你听过吗？
没有，
没有听过。1570的利肯，
没有，
你听过吗？1584的金刚，
没有，
对，都没有听过啊。这些股票，
我只有听过金刚大战哥吉拉
哈。对啊，
没有听过金刚。
对啊，那这种你没有听过的股票，拉到涨停了。所以大家当然我不是鼓励你去买这种股票，就是告诉你现在市场的资金可能往一些灰电子的，不是只有大的连灰电子里面小的股票开始都有人注意了。
好，所以传产是主流，这是蔡总的看法。来，魏源也给圈，魏源怎么看呢？
好，那其实我跟大家来看一下，其实在最近的一个盘面，特别是在今天的一个台积电法说过后，其实表现还算不错啦。那所以大家对于大的股票的疑虑开始降低，会觉得比较 safe， 比较安全。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小的股票 O 不 OK， 这个是很重要哦。那大小的一个股票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一样列出八档，这八档股票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四月份最标的。八档股票
啊，这是四月份最标的股票。
四月份最标，
包含像我们来看四月最标的股票还有没有续标吗？
对，有没有续标的？像利息、台康生、飞鸿、首利、南地、四维行、深丰跟汉讯哦。那这八档股票一样哦，我们给它打圈叉。可是我这次多了一个三角形。
那圈叉的意思是你对后市的看法？
我认为它后面的看
法还是它今天的表现，
而且跟技术分析的一个表现来看。
所以圈叉是你对后市的看法。
对，那我们的评判的标准是这样：如果它的股价是大于这个五日均线跟十日均线的一个部分的话，如果它两个都有大于的话，那我就给它圈。像这个就很明显嘛，这个就很明显，它就站在上面，对，它就是强势的。所以像利息。台康生跟这个首利的部分，还有四维行跟汉讯，这八档里面有五档，其实它都是维持强势。那其实因为这些股票很明显，很多都是内资或者所谓一些主力在里面。
那给三角形的意思？
三角形就是说，它在五日均线这一条是橘色的，然后呢，这个蓝色是十日均线，它在这个中间的这个中间就是比较中性的。所以像这个橡胶的，我刚才蔡总其实也讲很久了，像这个南地跟深丰这两档个股的部分，其实目前就比较偏向。中性的一个部分，
那整理，
对，就是整理。好，那打叉是谁？这一档哈，这一档叫飞鸿。好，为什么把它打叉？为什么？因为它的股价是低于五日移动平均线跟十日移动平均线，在这个下面，所以代表什么？短线上面所谓的一个主力之间可能已经先绕跑了哦，这个脚底抹油已经先走了。好，所以这八档我们把它做一个总结，里面呢有五档还是维持在一个圈圈，
所以它代表的意义是。 极短线上的标股还有续强，那就多头不死。
对，
中小还没死。
对，因为大的股票 OK 嘛，台积电、护国神山没问题嘛。小的股票如果说它没有资金溃散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大盘依然是一个偏多的格局。
好，所以威远给了圈。那么既然大部分都给圈，我们就要来选股。这时候怎么选股呢？赵立，
好来。我想我们可以看一下，当然哦，因为最近来讲，其实很多的族群都非常热啦。吼，那今天我看了新闻，你看面板的部分，其实超级的。友达的总经理都说，你只要拿得到料，我跟你讲，你东西就卖得出去。那并且他认为第二季更缺货，那第三季呢也没有问题，所以看起来未来两季都没有问题，拿得到料。所以我们来看哦，缺有缺哪些哦？比如说你看面板的部分来讲，当然驱动 IC 像敦泰啦、天域，刚刚有提到啦，吼，这两档股票真的涨太多了。你像天域的部分，从去年大概30块涨到现在300多块、400块，涨了快10倍的水准。我觉得这种股票尽量不要去做追加了。这种股票我觉得你再去玩哦，其实你真的有获利也不会多，万一套牢哦，风险会很大哦。敦泰跟天域的部分好，那另外的友达跟群创的部分来讲，他们的股本大概都1000亿。那你说这种股票会不会再创新高？我觉得应该还有机会，因为面板的基本面还是相当的一个好，营收啦、获利的数字也都好。可是重点，因为他们也涨很多，那他们的股本1000亿，这个地方哦要去拉抬哦，其实说真的，短时间比较不容易啦，不会啪啪啪上去。好，那另外的，就是在陈美材的部分，陈美材它就是做偏光板的一个部分。其实大家都知道，在所谓的一个除了玻璃基板之外，另外的驱动 IC 啦，还有偏光板的一个部分。好，那这个康宁呢？他是做玻璃基板的，你看一下、喔、去年以来康宁股价涨了180%，今年至少也涨了25%的一个水准。所以你看哦、喔，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在上游材料的一个部分，拿得到料，所以拿得到料卖得出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你比如说像陈美材的部分，其实哦、喔，现在你要注意的是转机的股票，就位阶你第一个不要太高，那它有转机哦。你看一下去年第一季来讲，单季是赔0.31亿，然后越赔越少，然后第三季终于赚钱了，第四季赚了0.19，净值是14.45。好，那我们来看今年第一季，你还要今年第一季，因为季报快公布，所以你第一季一定要不错。第一季的部分，它的 YOY 总共啊成长46%，比去年同期成长46%、哦。那重点来了，也比第四季来得好。那现在玻璃基板，等一下我们看基本面哦，去年第四季就已经赚0.19，那今年第一季 EPS 营收又比第四季好，所以 EPS 应该会更好、哦。我们来看下一页的部分。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为什么？因为现在偏光板产能真的严重的不足。其实你去问群创啊，去问友达都知道，因为之前的面板价格。
那你为什么不选群创友达呢？
啊，因为股本太大，并且你看一下群创友达涨很多嘞，那个真的也涨蛮多的。你看这种，这个已经，然后重点是他们的股本1000亿啊。我觉得这个哦，整理完之后应该还会再过高啦，只是说短。
先短烫了，对吧？
先短烫啊，你现在外资易倍啊，这个米啊比较不用外资啊，吼，这个。安，我看你今晚流行内资，你知道？这样内资还来呢。我跟你讲，偏光板的部分哦，因为之前面板价格不好，所以偏光板也不扩产。那现在突然之间觉得产非常好，所以你看哦，另外的手机涨价5%到10%，然后第二季啊要再涨5%到8%，然后它还有恒光等等这一些啦。那 mini LED 也要用到扩大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觉得应该整理完会有机会向上。
好，这是赵立的选股方向。威远怎么选股呢、
好，那我一样跟各位讲说，第二季哦，我还是比较看好网通的一个族群，像今天的一个网通的一个股票表现都还不错，像台阳哦创下20年的新高，然后呢友进哦这个一开盘就涨停了，然后这个是华龙，哎、欸、这个张胜老师武功，一共有股票拢涨停，
六零今天跨等，
我领先在跨，对，他这个很强啊，然后呢像龙群，像台加硕。以及呢，核心控的部分。那我今天呢，最看好的个股呢是这一档叫做3704的核心控。
3704。
对，好，核心控为什么看好它？其实我们看最近网通的利多一拖拉苦哦。各位你看一下，像今天的一个报纸都写说网通大发股利嘛，然后12号也讲说网通发动最大涨幅，4月8号核心控说请客户提早1年做下单哦。
一年呐、啊？
对，停啊，停一年，所以代表哎、欸、真的是很缺货哎、欸。对，那以及呢，像4月7号。这个讯息我觉得蛮重要的哈，这个叫每日你推动所谓的印太版的“一带一路”，
来，重点在这里。
对5G 的，
他们做什么呢？做 5G
对5G 的建设。那台湾又是一个印太战略里面第一岛链很重要的一个区域。
那我们回来看核心控哈，核心控的技术面。
好，核心控的一个技术面的话呢，其实在这个地方的话，前面呢，像比如说像台阳，甚至像上旋的部分，他们都是经过股价整理完。K D 指标黄金交叉，它又往上做攻击，所以像上旋、像台阳，这个都已经大涨过去，那我们就不用去做追加的部分。那像核心控的部分，它是
刚整理完，
对平台区 刚整理完，而且 K D 指标是低档出现黄金交叉，而且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新的一个技术，叫做 CBRS， 所谓的一个市民宽频的无线电服务。那这个很简单来讲，就是呢，能够让所谓的一个所谓的墙壁穿透力更强。那以后呢，可能在这个电梯里面打电话，说明都还可以，它可以直接穿透墙壁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3704和晴空在线盘中走势哈，在今天到底表现如何呢？尾盘急拉大涨 4.72%。好，选股方向有没有怎么看呢？
好，我想今天我们有特别提到台积电的部分嘛，那它因为增加了资本支出300亿，所以我相信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早上，各位一定会去选资本支出概念股，这个是每一次的例行公事，对不对？
好，对。
那我觉得要见往之啦，就是我们长时间认为的资本支出的好股票，一定是宏硕啦、凡轩啦、嘉登啦，大概就不出这五只手指头里面的这些股票。好，但是我为什么要提醒大家？我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资料，多有趣呢？各位可以去看。去年的8月24到8月25的时候，当时台积电成为南科最大的买家，扎了100亿。那一天也开始在流行资本支出的概念股。好，结果隔一天之后，消息一出来，台积电是隔一天是涨 1.7%， 宏硕是涨停，凡轩是涨停，嘉登涨半根，这些都是涨幅排名在最前面的。这个就符合大家的习惯，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题材就是买这三只。哦，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经过了五天？经过了一个月，经过了半年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台积电是涨 46%， 居然宏硕只涨 15%， 然后呢，凡轩涨 7%， 嘉登好一点涨 43%， 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股票，你买下去你还不如买台积电，你买台积电赚的还比这些资本支出的概念股多。
没关系，我没有放那么久。
啊，对，但是假设有一些看节目的人，
没关系，我就放两三天就可以了。
两三天到五日嘛，你就看五日，就看到五日的。好，但是如果我们也是要佛一些观众，可能长时间都有在观察我们的节目，对不对？收看 YouTube 的人，你有没有发现我另外一张资料里面很奇特的一个股票？就是你把这些东西你全部抓出来，在一天、五天、一个月都在涨，而且最后半年还赢台积电的。我觉得这个就符合阿关你说的嘛，对不对？我放一天也赚，放五天也赚，然后我放一个月也赚的，而且我赚的要比台积电多的，就居然是三档，一个叫友威，一个叫友威科，一个叫益德士，
还有
另外一个是
润饼，我们常常讲了哈。啊，
润饼因为是中麟的代表作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讲，因为讲了人家就说啊，这不是肯德基，对。
不过经过了世新 KY 这件事之后，大家吓坏了。大家很担心会不会有下一个世新 KY 呢？就媒体点名说有下一个，有可能是谁呢？金利科，糟糕，红点名这几何之后，今天马上跌停板。
对，那世新 KY 的一个股牌效应，市场点名的就是金利科，因为金利科有一个大客户叫做中科瑞芯，那中科瑞芯它隶属于中国科学院，所以大家担心如果中科瑞芯它又跟飞腾一样被制裁的话，那对金利科来讲就要非常的小心。那金利科的产品做什么？做高速的伺服器里面的晶片以及高速运算的晶片，那刚好也就是给这个中科瑞芯在使用，这是大家担心的。当然这个金利科他也非常厉害，因为金利科的董事长呢叫做易建南。那易建南呢以前在联电上班的时候呢，他跟蔡明介两个人就去研究486的一个处理器的技术，结果研究以后他们就做出来小小的一个晶片，结果呢被英特尔告。那英特尔告呢，后来英特尔是输了，那输了以后英特尔就告联电是你做的啊，你生产的。那后来联电说不，我不会生产了、啊。那结果呢，这个易建南他们就自己出来成立金利科，成立以后他说外公，这技术是我给你研发，跟联电没有关系，而且我这个哈、哦、运算能力很低啦，不是很强啦，就一般的税务啦、发票啦，像有一些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些软体在使用，哇，那有可能像这个 Intel 那么厉害呢？但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市场现在有三个质疑啦。那这三个质疑就是金利科在跟中国的这些客户里面的一些故事。第一个就金利科呢，他曾经持有深骏的一个新力有 9% 的股份，那因为当初是他的一个企业伙伴嘛，所以他持有他很正常，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呢很奇怪的就是新力呢，他说我拥有 X86 的技术， 那这个技术不是金利科的吗？所以大家有一点担心了、啊。第二个，长期亏损的，他在2018、2017年的时候，他在他的年报里面哦，他说的，他说我要开始在研究40奈米跟24奈米啊、28奈米的一些晶片，所以我需要做资本投资。结果2018说他已经切入到12奈米的，12奈米光是一个封测就要花1亿多呢。你知道金利科的净值多少吗？7.17耶。也净值那七块尔呢？
啊，伊哪有遐侪钱？
是啊，啊，所以大家就是说，是
不是？你哪有遐侪钱投资、欸？
有人甲你投资嘛，对不？有人甲你投资，大概是伫怀疑安尼嘛。第三个就是啥？就是你中科瑞星，伊本来就是啥？因中国要发明自己的伺服器，这个高速的伺服器，然后要发明伺服器里面的 CPU， 但是呢，他第一个找高通来研究、来合作。那找高通合作的时候，他投资了6亿美金，结果呢，失败又回头来找金利科哦，金利科无啦，我这是较细机的吼，我这是伫做迄个碎步的尔。他结果他就把他的小晶片堆叠以后，哎、欸，竟然是可以耶，竟然可以，他把他小晶片重叠堆叠以后，竟然是可以。所以就这三点，大家担心说，那如果中科瑞星被美国制裁的话，那第一个当头棒喝。又是金利科，
所以金利科跟中科瑞星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但到底中科瑞星会不会被制裁？关键在什么？它够不够大吗？
对，
它的技术层次到底怎样？
哦，我讲，嘿啦，讲一个咧，你的眼睛为之一亮。市场大家惊艳，它最近推出一个全世界唯一第一个叫做什么？叫做神经网络晶片。那神经网络晶片它用在哪里？它就是 AI 啦，用在 AI 机器人。AI 机器人以后，它就有自己的什么？他有自己的理解能力耶，而且这个目前来讲，马斯克他用在猴子的身上。我们来看影片。
好，
这个猴子呢，加入他这个 AI 晶片以后，猴子哦，
他
可以玩电玩，而且呢，他可以把游标呢就指在那些彩色的方块，彩色方块以后呢，他就是他就可以接到球，接到球以后，他就可以透过那个吸管去吃他的香蕉奶昔给他的奖励。那这个东西以后用在哪里？用在瘫痪的病人。如果有一些瘫痪的病人的话，如果用这个，那就可以就让他恢复一些生活上的一个机能。第二个还有很厉害的，叫做金瞳，就金色的金，那眼睛瞳孔的瞳，金瞳高空安全防护，那叫什么？很多大楼上面的人都很没有公德心啊，乱丢啊，而且跳楼自杀、啊，对不对？那压到那个尾巴掌呀，结果你如果有这样的监视以后，他会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发出警报，哔哔哔哔哔。楼下的行人赶快躲避，不要就不会被撞到。光是这两个就让你眼睛为之一亮。
好，但是金利科当然他们也出来澄清了，我们也要提供金利科的说法。虽然他被某媒体点名了，但金利科是怎么说的？他说他跟中科瑞星之间的交易完全合于法令规定，他没有说他没跟他交易，但他说合于法令规定。对于自有技术采取最严密的保护，中科瑞星合作对象包括 Intel 等国内外大厂，并非单一供应商。第三点，他说中科瑞星占它的营收比率很低，109年低于7.5%，110年的第一季没有来自中科瑞星的营收。好，这是金利科的说法，但我想更关键，大家更关心的应该是 IC 设计怎么操作。
今天的很多的股票，尤其 IC 设计的，都出现了一个反弹。第一个当然跌升会反弹嘛，比如像创意，创意来讲，他们听说市场传闻就说，他说啊，这个四星的单子会变成会转移到他那边，无啦，无可能啦，四星啦唔敢卖吼，创意主动也要走，伊嘛唔敢卖啦。而且创意他去年才赚多少？去年赚6.34元，今年的第一季的营收跟去年年成长才4.34%，所以讲吼，这个就要特别小心。
不要抢。
对，那刚刚像敦泰已经讲过了，我们来讲这个联洋。联洋是目前来讲哦，3014的联洋是目前这六个股票里面，它算是本益比低的。为什么？它去年赚5.83元，那第一季已经公布出来，股市营收，它营收成长88%，它已经赚了2.33元。那假设今年它都没问题，而且它现在所有均线都多头排列。那如果说以目前126块来讲，那估计2.33元，你乘以10。